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有机会这次到洛杉矶来为北美华神开一门课，也来参加你们的退休会。那今天是主日，我盼望在你们当中一同和你们分享神的话。那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段的经文的主题，或者我们说题目是蒙召与学项。这是我信主以来内心最挣扎，思想了很久，也在几十年的生命当中常常的回想这一个状态。这是我基督徒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因为这一个缘故，所以我每一次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是满心欢喜感谢，并且能够重新再往前走一步。蒙召与学项是很奇怪的题目，为什么用蒙召与学项呢？是因为这一段的圣经有一个很奇特的说法，跟我们一般还没有信主的人，或者不是基督徒的人所不能明白的，甚至在我们做基督徒之后，我们还是不能很明白这个道理。我再来读一次以弗所书四章一节，我盼望我读的时候各位能够把它稍微想一下，他到底在讲什么，他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他说，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我说，保罗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纯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里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二十节他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理，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一开始的时候我说，我信主以来内心最挣扎的一个想法，或者说我做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难处，跟这个题目有关。我更多服事以后，我就发现这个不是我个人的问题，在我碰到的绝大多数的基督徒，他们的生命都遇见一个关卡，就是这个关卡。在还没有过这个关卡以前，他们基督徒的生活有许多不必要的难处，等到过了这个关卡之后，不是那个难处没有了，而是知道怎么面对那一个难处，你就会发现基督徒有很多可以享受神的恩典，是他早就预备给我们的，只是我们不知道，或我们不知道如何去领受。在我的观察里面，许多弟兄姐妹，许多基督徒之所以不能够享受神所要赐给我们在地如天的生活这么大的恩典，是因为传道的人没有把这个题目讲清楚。我自己从小的过程听了很多的信息，我没有把这个题目听清楚，或者传道人没有讲清楚，以至于在我的生命里面常常在这里产生了一个矛盾，不知道如何是好。因此在我传道以后，我就特别希望有机会把这样子的信息讲清楚，让弟兄姐妹或者还没有接受福音的人也能够稍微了解到底我们信仰讲的是什么，到底什么是这么重要呢？到底什么是这么重要呢？其实这一段的圣经是以弗所书里面的一段一段，而这一段是放在第四章的一到十六节之后。以弗所书四章一到十六节，我这一次会在我们的退休会里面讲，因为那个跟我们的教会真理有关。这一次华神给我的题目是从以弗所书看怎么样读经，那不能从以弗所书看怎么读经了，应该是说怎么读经，但以以弗所书做例子，这样可能比较合适一点点。因为这个缘故，我就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再把以弗所书整理一下， 所以在整个的信息当中，包括今天的这一堂的信息跟另外一个教会的信息，我都把它放在以弗所书里面。这样等我在教以弗所书的时候呢，你们就会说，哦，原来实际跟理论是放在一起的，不是圣经是圣经，生活是生活，不是读经是读经，讲道是讲道。你知道很多人讲道，他就念了一段圣经，开始讲自己的思想，最后再回到那段圣经讲一讲，反正也讲到了嘛。他看起来在讲道，其实他在讲自己的道理。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就请你们的同工把我的大纲写放下来。我十几年、二十年讲道都给大纲，因为这样我就不能随己意来讲。那已经给你们大纲了嘛，那你们就看着大纲。我们今天要来看蒙召与学项。这里提到我们被呼召成为合一的百姓，我们被呼召成为圣洁的百姓。这里讲到的蒙召第一节是指蒙到神的恩典，被召到他的国度里面。所以这里的蒙召不是叫我们去做传道人的意思，这里的蒙召是蒙到神的恩典，被召到神的国度里面，跟我们一般中文所用的蒙召有一点点不同，这是因为翻译的缘故。这是指一个人得着神的福分，得着神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一个基督徒就是你我，当我们蒙召以后，或者蒙召是从神的角度来看的，信主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的，应该是一件事情。我们蒙召以后，或者我们信主之后，有两个本质上跟地位上的改变，有两个。第一个是我们被呼召成为合一的百姓，这在以弗所书四章一到十六节的理由要讲，那我们今天不说。当我们变成一个基督徒之后，我们不是外在有改变而已，我们不是变得更有礼貌，我们不是变得吃饭前需要祷告，我们不是说因为礼拜天所以我们必须来聚会，我们不是因为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见到人再也不说早安，我们说平安。这个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子而已，我不是说不应该有这个样子，可是我们以为这样就是基督徒，其实不是的。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是被呼召成为合一的百姓，并且我们被呼召成为圣洁的百姓。这个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的中心，我们被呼召成为合一的百姓，我们也被呼召成为圣洁的百姓。被呼召成为合一的百姓，这个我今天不说，我要今天要讲讲我们被呼召成为圣洁的百姓。我很喜欢刚刚过世的英国当代很有分量的 John Stott 说过一句话，他说 We are called to be one people and we are called to be a holy people。 我们成为一个百姓，我们也成为一个圣洁的百姓。这几天我住在弟兄家里，明天要搬到另外一个弟兄家里，后天要到洛杉矶去看吴勇长老的女儿，然后又住在他家里，然后又回来又搬到谁的家里，我搬来搬去搬来搬去，对我来说完全没有困难。没有困难不是因为打行李很容易，其实很烦，到了一个地方要把东西拿出来，走了又要把东西收起来，可是我到他们家住没有困难， Because we are one people， 我们是合一的百姓，所以我住在你家跟住在我家是一样的。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没有要占弟兄姐妹的便宜，这是我们的本质，这是我们的本质。神把我们呼召出来，让我们成为一个百姓，属他的百姓，所以我们互相称弟兄姐妹并不羞耻，并不觉得没面子。我一年有240天住在外面，要住很多人的家，我住到他家去，我一定为他家祷告，求主赐福他。可是他们摆上桌子上的，我问都不问就吃，感谢赞美主。因为我们是合一的百姓，我们被呼召出来，我们在地上有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是真正的彼此相爱。说起来很容易，实际并不那么简单。不过这个我们今天不说，我就是带过去，因为它不是连在一起的。我们现在要来讲，我们是一个圣洁的百姓， 我们被呼召出来成为圣洁的百姓这件事情，我请你们看第一段，我们虽然蒙召，仍旧像，如果你有笔你可以写下来，或你可以用脑子记下来，我们蒙召仍旧像未信主前的光景，请你写下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信主几年了，如果我们当中还有人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朋友，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就是为什么你们基督徒说，或者我们基督徒自己感觉说，我已经信耶稣了，我已经蒙召了，如果我本质上，如果我地位上已经成为圣洁，为什么在我的生活当中，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并没有圣洁呢？我不要问你这个问题，免得大家都很难堪，因为也请你不要问我。就是信主到现在还有没有犯罪，你不要问我，我也不要问你，大家心知肚明。虽然人心隔肚皮，还隔两张，一张你的，一张我的，但我们心知肚明。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仍然犯罪，我们仍然软弱，我们还会跌倒。请问这几天你还有没有不洁的想法，不圣洁的想法？这几天你还有没有得罪人？你明明知道这句话讲出去会伤到他，可是你还没拦得住就出来了，而且你知道这是你的习惯，甚至你没有说出来，你心里已经在判断别人了，表面上笑眯眯的，其实心里面已经在判断他了。请问你做个基督徒，你是不是还是这样呢？如果是这样，圣经怎么能说我们被呼召出来成为圣洁的百姓呢？如果我们仔细去思考，如果我们仔细去检查，我们就会发觉我们里面还有很多的污秽，还有很多的不洁，而且是不能自我控制，这才最麻烦。我不是一个圣洁的百姓吗？我们不是一群圣洁的百姓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今天我把这一段取了一个题目，叫做蒙召与学相。为什么叫它蒙召与学相呢？因为蒙召是神的恩典，学相却是我们的责任。蒙召是神的恩典，学相却是我们的责任。请我们来读四章十七到十九节，虽然我们已经读过两遍了，我希望再读一遍，我再读一遍，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请保罗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你们有圣经吗？或者你把圣经翻开来，这样就比较容易了，好不好？十七到十九节，因为我讲到我一直念圣经的，我讲到是一直念圣经，而且只会念这一段，不会翻来翻去，所以你不会辛苦，你翻到那边你就不要动就好了啊！我不会翻来翻去的。好，十七到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这里说我们蒙召的第一件事情提到的是什么呢？他说我们蒙召可以还像未信主前的光景。刚才要你写下来的事情是，我们蒙召仍旧像未信主前的光景。那可能你本来还没信主以前就不是一个坏人啦，外面看起来都是好人啦。也有人还没有信主前，他外表看起来是个坏人。那无论如何，我们蒙召了，可是我们仍然像未信主前的光景。这里说我们蒙召第一个要提到的事情，就是我们蒙召可以还像未信主前的光景。什么叫做可以还像呢？因为这里说不要再像，保罗劝他们说不要再像。哎，什么叫做不要再像？哎，我们如果跟个孩子说你不要再这样做了，就表示他现在还在做啊。你们不习惯回答，对不对？你们习惯心理思想，然后不回答出来。我知道这是海外中国人的状况，因为这样比较安全。可是我鼓励你们说出来，因为说出来最多就是错而已，而且那个错只是别人以为的错，并不真正的错，对还错并不是人能够判断的。这里说不要再像，不要的再像的意思就是我们还像嘛。所以可不可以还像呢？作为一个基督徒，可不可以还像外邦人呢？显然还像嘛。可见保罗对以弗所教会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的时候，至少这些收信者他们都 还像外邦人，或者看起来像外邦人，都不像圣洁的人，都不像被分别出来的人，在什么事情上面像呢？保罗讲了一堆，最后说有一点点我们不好意思了。十九节说我们在哪里像呢？第十九节他说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最后一句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请。贪行种种的污秽，其实一个基督徒行为上的表现跟一个还没有蒙恩的非基督徒表现有差很多吗？各位凭良心说，摸着，你觉得差很多吗？可能我们掩饰的好一点点，我想差不多，可是我们掩饰的好。他们的意思是，我这个人就这样啊，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们基督徒说，不好意思了，做了基督徒，已经是基督徒了嘛，给上帝留点面子。我常常在想，如果你要做地下基督徒，不让人家知道你是个基督徒，可以很多年别人都不能发现，对吗？我们如果没有让人家知道，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哎，如果一个基督徒本质上地位上就改变了，他就变成圣洁的人。那么他无法隐藏的，可是我们却发现很多基督徒，可能包括你，可能包括我在内，为什么别人都没有发现呢？我们搬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们过了两年三年，别人不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后来别人说，哦，你也是基督徒啊，结果你立刻说，啊，那你也是啊，你看大家都不知道对方是，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是本质上地位上的改变，老实说是无法隐藏嘛。那为什么能隐藏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知道，我们虽然蒙召，或者我们虽然信主，我们仍然能够像未信主前的光景。这是保罗说的，这是圣经说的，这不是我们说的。所以意思是说，这个现象是，我不能说正常的，就是一般性就是这样。那到底在什么事情上面，我们贪行种种的污秽呢？为什么说我们贪行种种的污秽呢？为什么说我们在像没有信主的以前一样贪行种种的污秽呢？第一，请你写下来，如果你有笔而且你愿意的话，第一，外在的行为我们还像，你说外在的行为我们做什么的呢？外在的行为我们放纵私欲，贪行污秽。外在的行为还像。你说贪什么？你说我做个基督徒我贪什么？有啊，贪不贪财？你们都不敢说吗？牧师，你们的奉献的方式是怎么样？是用奉献箱还是用奉献袋？奉献箱哈，你们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说他贪财的。走的时候，请把钱放在奉献箱里，反正你不贪嘛。不贪就把钱拿出来。我们贪财、贪吃、贪玩、贪做。贪色、贪气，那贪什么气？生气。我们很喜欢生气，很多人很会生气，基督徒也不例外。怎么会这样呢？亲爱的弟兄姐妹，现今的时代，我们看到许多行为上的污秽。你说还没有信主的非基督徒有，我问你，信主的非基督徒还生不生气？生气啊，行为有改变吗？不好意思，我没讲你呢，我讲说你看到的光景有没有改变。我有一段时间带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去传福音，每一个礼拜我自己去传，我带两个，然后我们三四十个，然后分两个、三个一组，我就带他们去传福音。那么有一个姐妹，她传了很多次的福音，就告诉我谁也信了，她的朋友都信了，我很开心。有一天就跟我说，她说李长老，她说你可不可以陪我去看一个弟兄？我说好啊。他说这个人很奇怪，他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哈，也不受洗，我怎么劝他都不受洗，然后我劝他也不来教会。他说你陪我去看一下好不好？我说好，我就陪他去了。到了那边去之后呢，他是一个卖杂货的，那因为里面还有店员，所以这个老板呢就坐在门口摆了一个桌子在那边跟人家喝茶。那么我就到了那边去之后呢，他也先跟他约说我们教会长老来看你，那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呢，他就喝茶，我就坐下来，他就喝茶。那我就跟他喝茶聊天，就问了店好不好啊，生意容不容易做啊，你卖什么东西啊，就聊。然后我坐在我隔壁那个带我来的那个姐妹就一直跟我打招呼， 就叫我传福音给他嘛，叫我传福音给他，那我就没有要传福音给他，我就一直聊，关心他的这个，关心他的孩子家人，就是跟他聊天，我就没有要讲福音呐。后来他就过了一会儿，他们大概将近一个小时，他就跟我们教会那个姐妹说姐妹啊，你们教会的长老跟你是相信的是不一个上帝的，不是一个上帝的。结果我们这教会的姐妹就生气了，怎么不是一个上帝呢？我们是同一个教会的，他是我的长老，我们相信的是一个上帝，他说我看不一样。结果这姐妹就生气了，他就跟他说你这个人太不守信用了，我当时传福音给你，你说你信了，叫你去教会你也不肯去，叫你受洗你也不肯，你没有一次跟我去教会。结果你知道那个先生怎么说吗？他就看着他说你每天来我这里跟我吵，我最好的方式就告诉你我信耶稣，你就不会来了。我最好的方式就是告诉你我信耶稣了，你就不会来了。他说我没想到你还要我去教会，还要叫我去受洗，很不好意思吧？我们基督徒到底在别人的眼光当中看成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到底生命改变了，我以为我有了耶稣我就高人一等，你要信耶稣，不然你要下地狱，我可是上了天堂的。讨厌不讨厌？凭良心说，讨厌不讨厌？你讲的是真实的也令人讨厌，不管你讲的是真实的或者虚假的，你还是令人讨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行为，我们外在的行为到底是怎么样的状况呢？我们有个外在的那个污秽的行为，包括我们今天说传福音，到底我们传福音的目的是什么？到底是要完成神的大使命，还是在神的大使命里面我有份？ You know， 这是不一样的东西。到底是我要在教会里面显明我是一个有参加福音队的人，还是我真的爱那些灵魂？到底我们的行为跟我们的内心是存怎么样的想法？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虽然蒙召，仍旧像未信主前的光景。第一，因为我们外在的行为证明了这件事情。第二，内心的状态，内心的状态，我们跟没有信主一样的。圣经上说世人贪行种种的污秽，他那个经文写的很特别，他这样说，他说我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他们存虚妄的心行事。十八节说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丧尽，放纵私欲。所以这里讲到很多很多所谓还没有信主人的心理状态，可是保罗讲完的时候又说我们跟他一样，所以我们的心跟他一样，我们的心怎么样呢？当世人贪行种种污秽的时候，他不以为稀奇，那我们呢？他不以为不正常，那我们呢？他们认为很正常，那我们呢？他说他们已经麻木了，那我们呢？很多基督徒也贪行在这个，也参与在这个贪行种种的污秽的里面。我们发现保罗在这边提到一件事情，我们外在的那个贪行种种污秽的行为，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心，其实来自于我们的心。这些外在的不当的行为是我们心里面发出来的，他们贪行种种的污秽，就是要让私欲满足。这是保罗在形容他们啦。我们要让我们私欲满足，是因为我们胜不过私欲的引诱。在这边我们发现，不仅是为了权也好，不仅是为了色也好，不仅是为了利也好，不仅是为了名也好，或者我们的怨恨，我们的贪心，我们的虚空，我们的想要多得，我们的嫉妒，在这边都用一句话来做一个总结，就是我们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这里的放纵这两个字，更好的翻译是投降的意思，就是我们向私欲投降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私欲是多么可怕，我们向私欲投降。二十几年前我在吃饭的时候跟弟兄说，我说二十几年前我到国内去，我到中国大陆去，我到中国大陆去，我要代表我们教会去谈一些传福音的事。那早期因为这个内地很需要福音，台湾、香港、新加坡、美国很多人进去，用尽办法进去，那个时候我们也进去，很早了，很早。那个时候虹桥还没有新机场，更不要讲浦东机场， 那个时候只有虹桥旧机场，我就去了。过了不久，我就去了几次以后呢，我们教会因为我们是很大的系统要传福音进去，后来他们就派我进去跟他们谈，要我接整个跟大陆的接轨的工作，我就进去。后来出来之后，他们就通知我们的教会的负责人，那时候我很年轻，通知他说如果李健来，我们就不同工了；如果我去，他们就不同工了。我就跟我们那个教会的负责人说，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事情，所以他们不要我？是不是我的行为不对？是不是我有什么不对？所以你要告诉我。他说不是，就是因为你太对了，所以不可以进去了。哎呀，你听不懂，我不知道你是装的还是真的。我进去的时候，我就问他说，那你要花这笔钱，因为钱都是我们带进去的嘛，我就问他，你要花这笔钱你怎么花？他要烧煤，我就跟他说，你烧煤一顿多少钱？那你要烧几个月？总共多少钱？我就算算来算去，后来我就说，那我们不来的时候你们烧不烧煤？他就说烧啊。那我说，那我们不来也你们也烧，那我们来你们也烧，所以反正我们不来你们也要出这笔钱，那这笔钱为什么给我们出呢？我不是不给他，而我只是一个教会的代表，我要回去跟我们教会交代嘛，不然我这钱一直支出，我不知道怎么做支出的。我就问，你猜他说一句什么话吗？他说，李长老你太厉害了。那我听不懂嘛，我以为这句话是说我算得很好嘛。以后我就回来了，他们通知我说，李健如果进来，我们就不跟他合作。20年过去了，里面现在情况还是一样。你如果说要少给一点钱，他就说你们不用了，反正排着队要给我们钱的人多的是呢。我现在讲的是基督徒哦，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哦，难道我们就没有吗？难道我们就都没有贪这些吗？我在大陆带了几个传道人，花了很多的时间。最近有一次，我知道他们的工资很低，有一个人一家四口只有700人民币一个月，一家四口，他带7000人哦，他的教会7000人，他带7000人的教会。以后我进去，有人托我一点钱，就跟我说他可以帮助几个传道人，每一个传道人一个月可以给他1000人民币，他就叫我进去了。那我就进去，我本来就要进去。后来我就跟他们谈，我就跟他们说，我都个别跟他们谈，我说你要不要我给你一点点帮助，我钱也不是我的，是外面进来的，那一个月给你1000人民币，他只有700，另外一个更少，才600。我就跟他们讲，你猜他们怎么告诉我？他们说，李长老我不要。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够了。我说600够吗？他说我省一点点够的，另外700，一家四口哎。我说你够吗？他说我够了。我说我再给你1000好不好，每一个月。他说，李长老如果别人要就给人家，我不需要。我很少看到这种人，我很少，不要说在中国大陆没有，在全世界也很少。所以到底我们的心到底是个怎么样的呢？这里提说，人有一个虚妄的心，人有一个虚妄的心。什么是虚妄的心？虚妄的心不是说这个人是心是空的，不是。虚妄的心是指这个人里面没有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里面没有真理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虚妄了。That's why 我们需要弟兄姐妹，我们请求你们，我们做传道人的告诉你们，好好读圣经。为什么？因为当真理不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就虚妄了。当我们心里面虚妄的时候，我们没有真理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塞满了别的东西，塞满了不对的东西。你要知道，当一个人的胃塞满的时候，头就晕了；心塞满的时候，头也晕的。所以就会慢慢的麻木起来。一个人无知，是因为他塞满了不必要的东西，他已经没有办法，他已经硬化，他已经麻痹，他已经没有感觉，所以我们的良心就不方显了，就不能作用，不能有作用，不能发动，就麻木了。所以保罗说，你们不要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是指没有真理在我们里面。不要以为相信耶稣基督就有真理在我们里面，没有的，那是给我们一个生命，那个生命需要长，那个生命需要 成熟。其实一个外邦人或者还没有信主的人，他最大的问题不是心的问题，他最大的问题是三，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与神的生命隔绝了。所以你可以写下原因，为什么会如此呢？这里有一句重要的话，就在第十八节里面讲到，为什么一个人他会贪行种种的污秽，为什么一个人会向私欲投降。我不知道你对这件事情的体会有多深。我是读法律的，而且我在大学教法律。我在读法律的时候，我特别对两个法律有兴趣。一个法律就是宪法，后来我的老师不准我念宪法。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台湾还在戒严时期，如果读宪法，我的老师跟我说，你的性格太刚烈了，你一定会对宪法提出挑战，最后呢你就关到监狱里面去了。所以他不许我读宪法。我又喜欢读刑法，为什么呢？因为我喜欢那个研究犯罪人的心态。所以我老师也跟我说，这么激烈的法律你不要念，后来就叫我念另外一个法律。其实人的心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你不想你不会明白，你越想才会明白。人的心是一个很复杂的，很复杂的，它会有很多很多的想法。杜斯妥耶夫斯基，俄国的大文豪，他是一个政治犯。照理政治犯是不可以放在监狱里面的，政治犯只能限制他住的地方，就是把他软禁这样子，然后让他接触少一点人。可是他该给他的吃要给他吃，该给他穿的要给他穿，甚至要给他过一个比较好的待遇，因为他只是个政治犯，他只是政治思想不一样，他不是要暴动，他只是个政治犯。结果这个他们俄国当时就把杜斯妥耶夫斯基丢在监狱里面，他在监狱里面关了四年，他是跟刑事犯关在一起。你知道刑事犯跟政治犯是不一样的，刑事犯是犯了国家的法律，杀人放火强奸，做很多很多的恶事，他不是，他是个政治犯。你知道政治犯又叫做良心犯，良心犯就是他真的以为那样比较好，这叫做良心犯，在这里把他关在一起。所以那个杜斯妥耶夫斯基整天看着那些犯人，他就跟犯人关在一起。以后他出来写了一本书叫做《死屋手记》，我忘了是《死屋手记》还是《地下室手记》，反正就是两本书里面一本。他说一句话，他说犯人或者说罪人，就被定罪的人，关在监狱里面的人，他说犯人有一个共通的特性，就是这个人一定是一个任性的人。任性知道吗？我突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我突然发现这就是我嘛。什么叫做任性呢？任性就是我不要做，最后做的时候，最后一步一定说什么？管他的。哎，看起来你们这里都是好人，没一个坏人，跟我不一样，我们不同国的。我每次偷我妈妈钱的时候，我就说不要偷，最后怎么说？不是偷，那你就没偷过，怎么说？拿，不对，借，你比我更狠。当你偷的时候，你一定说这是最后一次，对不对？你要做坏事的时候，你一定说这是最后一次。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任性嘛，你最后还是拿了嘛。可能美国的水比较好，你们来这里已经脱离了罪人的样子。其实心是很大的麻烦，心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可是这里告诉我们说，真正的原因是与神的生命隔绝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有神的生命以后，我们就应该从那个生命慢慢的变出来。好，那么蒙召是什么呢？蒙召就是神改变我们的生命，蒙召就是神改变我们的生命。那么学项是什么呢？请你看第二大点。什么叫做学项呢？当我们神给我们生命以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呢？第二，我们已经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请你写下来，这是一段圣经讲到一个基督徒本质上地位上得到改变的事情，就是我们是已经脱去新人，穿上新人。 这里的中文看起来说就要脱去，可是你知道中文的就要是指未来式嘛，对不对？你就要脱去旧人，穿上新的。其实这个翻译有一点点的不完整，你不能说它错，它不完整，因为对照哥罗西书是已经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但因为这一个词，它的时态跟英文的时态不一样，它这个时态是过去已经发生，过去发生，但你现在要维持，听得懂吗？所以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意思，不是说还没有脱去，是已经脱去了。但是已经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你现在还要维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样听得懂吗？这个不是英文的时态，这是希腊文的时态，它是有一种时态，是过去已经发生了，可是你现在要维持。所以他说就要脱去新人。事实上，我们没有人可以脱去亲人，穿上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是被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那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有神的真理、仁义和圣洁。我以前不上 Facebook， 我最近因为要维持两个机构的运作，有些东西我就上 Facebook。那我在 Facebook 上呢，我就写了一段文字，后来就有人回应，那我就再回应他，我就说我们这个人，我们其实这个有好的东西在我们里面，我们都想做好人，就想做好人，可是我们心里面还有另外的东西，就是我们有坏的东西一直进来，我们也赶不走。我们一直想做好人，向善之心人皆有之，可是无法避免在我们里面一直有恶要进来，我们也拿不掉，所以我们只能在有生之年跟他并存共存，因为这个状态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可是这里感谢主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就原来的那样子的生命，因着基督的生命进来以后呢，我们的生命就产生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就是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了。所以20节到24节告诉我们，我们已经脱去旧人，已经穿上新人。可是你说，那我们里面已经是新人了，那里面是一个新人，有新的生命，外面又有一个错误的行为，怎么办呢？因为刚才我们从外面讲进来，我们是有外面的错误的行为，是因为有一个麻痹的心，有一个麻痹的心是因为有个死的生命。但现在上帝已经把一个活的生命给我们了，所以我们一个活的生命现在要表现出好的行为，中间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心。所以箴言书那里说，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生命是神所赐的。在我们里面的心更重要的一件事，23节我们来念作为今天的结束。到底怎么样我们可以学像呢？23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因此旧人换新人最重要的在我们里面的是心智改换一新。生命到行为中间还有一个新的问题，所以我们这群基督徒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够好，心地善良，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不是。倒过来，正好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对的生命，可是我们外面的行为还不好，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外面的行为不好，我们看起来还像。而为什么会像呢？是因为我们心不好。心不好的原因是因为生命不对，可是保罗说，你们问题是你们生命已经对了，那怎么行为还不好呢？答案就是要将心智改换一新。我讲个例子结束。我一年有6个多月在欧洲，跟欧洲人讲这个他们听不太懂，跟你们美国人讲你们美国人听得懂的。因为来美国的人，无论你从台湾来，从新加坡来，从马来西亚来，从中国大陆来，你们不管从哪里来，你们在这里比较容易拿美国护照，比较容易是你们比较愿意。到欧洲的国家，他们不太愿意拿欧洲的护照，因为欧洲的护照没有美国护照这么好用，所以你们来美国这里呢，喜欢拿美国护照。可是你拿美国护照就会产生一个矛盾，因为你拿美国护照之后呢， 在台湾的你就会有两本护照，从中国大陆来的人你就要必须放弃一个护照，基本上你拿美国护照的同时你就要放弃中国护照，对不对？你不放弃也不行，他如果查到你照样把你没收掉，照样把你作废掉。他现在还更厉害，你进去的时候你拿中国护照进去，他还不说他知道你已经有美国护照了，你以为美国跟中国都没联络啊？你还真相信啊？他们当然有联络嘛，所以你拿中国护照进去，他就让你进去，然后把你中国护照没收，说你怎么可以拿中国护照？你已经不是中国，你已经拿到美国护照了，你怎么可以拿中国护照？那我现在问题是，我也不要叫你们谁举手，你有什么护照？这也并不丢人，这是你自我的选择，对吗？那我请问你，你拿到美国护照，我不管你是从哪里来的，你拿了美国护照，我问你，你是哪国人？你当然是美国人嘛，不然你是哪一国人？不，你哪国人？你拿了美国护照，你说我留的是中国的血统，我是炎黄的子孙，你是美国人呢、啊？你是美国人、啊，你没有，你不能说你是中国人。你说我明明是中国人，我爸爸父中国人，我妈妈中国人，我爸爸的爸爸妈妈，我妈妈的爸爸妈妈都中国人呐、啊，我的兄弟姐妹都中国人呐、啊，怎么我就变美国人了呢？那谁要你拿美国护照呢？你拿了美国护照，你就是美国人。可是终其一生，你还是觉得你是中国人而死的，对吗？因为你从来没有一天想当过美国人。我现在讲一件事情告诉你们，很多人相信上帝也是这样，他相信了上帝有了天国的护照，他准备一辈子在地上过地上的人，他只准备死的时候拿那本护照进天国而已，他在地上并不打算做天国的子民，他这一辈子拿了那个护照只为死以后进到天国去，在地上他不打算做天国的人。所以你一辈子不会像天国的人，因为你的生命已经更新，你的心智却没有改换，所以你的行为不会改变。你知道美国人，你们住在美国，你们应该比我更了解美国人。虽然我每一年都来美国，已经来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了，我每一年都来，我很多时候住在美国人家里面。有一次我住在一个美国人家里面，我真是被他们整死。我跟我夫妻住在里面，然后他们呢就跟我说，李长老明天要看棒球。我说好。那他是费城的，你知道费城的棒球是什么队啊？76嘛，对不对？我就住在他们家。他就说明天看棒球，我说好，几点？下午2点。我说好。然后早上起来，我起来的时候呢，他在我的门口放2件衣服，你知道什么吗？球衣嘛。我就起来，我就出来，我就跟那个人说怎么啦？他说你没有穿衣服啊？我说有啊。他说你要把我球衣穿起来啊？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们要去看棒球啊。我说我知道啊。我说不是下午2点吗？你现在就要穿，我说现在才8点钟，穿什么球衣啊？你知道他们家从老爷爷一直到抱下来的婴孩全部都穿好了，然后就叫我穿。我告诉你，如果你要做美国人，你要喝可口可乐或百事可乐，免得有人以为我拿了广告费。你一定要吃麦当劳，你一定要喜欢吃披萨，虽然它是意大利的东西。你一定要拥护你们这个城市的球队，不管它多烂，你要说我们是第一名，这就是美国人。你在地上永远做中国人，然后你拿着美国护照，我告诉你，你就是中国人。法律上你是美国人，但你是中国人。很多人在地上永远是地上的人，他不是天国的子民。法律上他是天国的子民，事实上他不是，多悲哀啊！我们需要一直被私欲打败、贪心种种的误会吗？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将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以后我们的生命会改变。你不知道有多自由。当你真正的过天国子民的生活的时候，你不会被嫉妒所辖制。你碰到困难，那个困难不会改变，可是你却知道这是神化妆的祝福。当我们真正过天国子民的生活的时候，真的不是外在，那个内在的喜乐和满足，没有人可以说，那是说不出口的，因为那是神的恩典。我早上收到我几个 机构跟教会的同工写信给我，他们跟我说，李长老，你一定要排得这么紧密吗？我说也不是我排的，你们这里就叫我现在讲道完了马上要从后门走出去，赶快到别的教会去讲道，也不是我排的。我的同工就跟我说，你可别不要这么累。我告诉各位，可是我一点都不累，因为我知道这个是喜乐的事情，满足的事情，因为神的生命在我的里面，我知道这就是最大的满足。所以真的不是外在，乃是生命在我们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你已经有神所赐的新生命，你要做的事情是将你的心智改换一新。我们来祷告。天父，我谢谢你让我早晨可以向他们说明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我也相信你不要我们在地上做一个可怜的基督徒，你要我们一直活在天上。虽然我们人在地上，可是我们却可以每天欢欢喜喜领受你的恩典。求你保守我们，求你让我们蒙召出于你，我们却有自己的责任学项。求你听我们的祈求，为这个教会祷告。你是这个教会的主，主啊，无论这个教会遭遇任何的问题，主啊，在你来说没有难成的事，因为这就是你的家，这就是你的国。求你自己保守，把众同工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里，因为他们爱你，他们学习在成长的过程认识你。求你得着他们，听我们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